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是圣洁的父。我们透过耶稣，我们就感恩，因为耶稣的宝血带有功效，耶稣的圣名带有功效。耶稣，我们透过你，我们知道你就是除罪的那个羔羊，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的面前。主，我们透过弥赎祭再次知道，主你是圣洁的主，主你愿意住在民间，住在人间，与我们同住，也帮助我们更认识你的圣洁。不管是我们哪方面的都要圣洁，灵魂体都要圣洁，思想意念要圣洁，金钱要圣洁，婚姻要圣洁，所有的财物都要圣洁，因为你是那圣洁的主。主，你也清楚教导我们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帮助我们都有个圣洁的心，常常来到你面前，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感谢主，我们把自己都带到你面前，愿神今天早上透过你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长大更像耶稣，更有能力来服侍这个世代人，带他们归向圣洁的主。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民数记第五章了哈。民数记 Numbers 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很在乎数字啊。为什么在乎呢？因为每一个都是重要的，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得救的灵魂。我们在幸福小组也常常提醒这个事，所以神呢就站在第二年当中，他们出埃及就带领了他们来到西乃山，在西乃山他们就做一个很重要的整军的动作，让他们跑从一盘散沙，然后变成了军队般的，是有次序的，有组织的，然后呢有这个规模在当中。所以神也让他的教会让我们看见那个旧约的雏形，会幕呢就是代表神同在的地方，所有的支派都要围绕在会幕，以会幕为中心。那这些呢看见神呢要让会幕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总司令在当中，就是神的同在。那摩西呢好像是个也是一个司令部的一个师长一样，他就领受，他要听，他跟亚伦是个团队，听完之后就是要颁布给整个军队。所以军队呢要划一，军队的次序都要一起的，哪一队要走在哪一队当中，然后呢东西南北都很清楚的规模。然后接下来看到他们也兴起的祭司，兴起的利未人，他们的工作专门在会幕当中服侍。所以这个就是看见神要我们学习，要以神为中心，要有祭司，要有利未人，要亲近神。然后军队呢要保护整个，然后再来就是家庭家事的一些妇女跟小孩。所以你看到从第一章到了第四章都清清楚教导我们这些事。好，当然我们在上一次读到你做的工作，即使是抬的啊，或是拿一个板子的会幕的事，神都纪念。所以我们做服侍主的人，不论是全时间或是带子的，甚至有些行政同工，记得你所做的神都纪念。所以很琐碎，但是神都纪念。所以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呢，尽心竭力去做啊，没有什么比较重要、比较次要，是呼召的问题。那你记得呼召在哪边，你就做这个，享受神给你的工作。OK， 好，接下来到了第五章哈，讲到分别为圣，讲到圣洁。你看到整军之后呢，就要记得神是圣洁的神，神很在乎圣洁，因为他的属性有很多。他是公义的主，他是信实的主，他是怜悯的主，他是慈爱的主。但是这么多属性里面，他有一个总归叫做圣洁，叫做以色列的圣者。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所以神 要把他属性呢，所有的百姓军队都要知道跟谁住。你要知道你跟神住，神也乐意住在你们当中，一定要圣洁。没有圣洁的话，神呢会击杀。所以神是一个圣洁的神。好，所以我们昨天上一次看到这些利未人在抬杠的时候，进去不能看，马上就赶快弄起来，要把它包起来，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的神。无论是哪一个这个圣洁的器具都要赶快包起来，不要有一个这个想要脱再多看一眼呢，各方面会被击杀的。好，这个是讲到圣洁。好，到了第五章呢，讲到圣洁更多了，有三个部分的圣洁，一个是身体的圣洁，第二个是财务的圣洁，第三个呢婚姻的圣洁。神一步步的臣民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一定要圣洁。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三个段落。好，怎么分别为圣？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了第四节，第一到第四，一起来读白琴。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 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以色列人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
好，这边你看到出现这一段啊，这第五章有三次神都讲耶和华小谕摩西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话，所以这边又开始讲一次了。神很喜欢跟人说话。第二个，他直接会跟摩西讲，因为摩西是带头的，摩西呢好像是领头羊一样，摩西呢就是领袖，所以领袖最后工作就是要亲近神。用在教会就是主任牧师最主要工作亲近神。彼得是第一任的主任牧师，他说以祷告传道为事，所以他一定要祷告，一定要在神面前呢多一点时间，要聆听神的声音，神的心意是如何。接下来第二年我们怎么做呢？到了第三年要怎么做呢？这个季节神要做什么呢？都要对准神，神对人说话就照着去做。好，神就对摩西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百姓，一切在你们营中的有长大麻风的。好，麻风病这个在他们那个时代是皮肤病的意思，那个是皮肤病的，可能是有生癣这个什么牛皮癣这些皮肤病的，一定要隔离，并且把它在什么营外当中，因为会传染的因为那个时候在旷野时代，所以没有这么医疗这么好，所以只要有皮肤病的一检查出来呢，都要到营外去了。不然你不讲的话，大家整营都什么得了皮肤病喽，那得皮肤呢更糟糕了，那大家就不能作战了这个就是第一个，要知道有这些麻风病的、皮肤病的都要隔绝。第二个是患漏症的，漏症是有关于生殖器官有这些疾病的呢，患漏症的是不解的，一样的，你虽然包起来没有人知道，一样主动讲，然后呢才不会有这样感染在当中。好，第三个是什么呢？是死尸。好，死尸，不管是牲畜死了，你家的羊啦、驴啦、牛啦死了，或者人死了，都成为不洁净。为什么人死了不洁净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好，所以从旧约开始，神就知道也看重有这个不洁的地方哈。所以死尸，无论是牲畜或是人呢，都是不洁净。如果你摸到处理这个事情摸到这死尸牲畜的话，一天不洁净，整天都不洁净了。你要到营外去，然后透过水洗啊各方面洁净，才可以进到营内。如果你家人过世要处理丧事，七天不洁净，然后你处理完之后就七天不洁净喽，都要到营外去因为神看重的洁净，因为死是代表罪恶的工价这个是罪恶的权势，要在神面前呢要对付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到无论是麻风的、漏症的、死尸的，都要到营外去。这个都是在外在方面，身体body 这方面的，所以神很看重在旷野的生活里面，他们不要有传染病，不要这些污秽在当中，要分别出来。所以整个营里面呢，都有个观念，就是圣洁。这个军队里面一定要圣洁，整个军队都要圣洁，因为神住在军队当中，叫做圣洁的神。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要走向一条路叫圣洁的道路。一定要圣洁，做什么服事请记得一定要圣洁，圣洁最为重要，不要服事就好，只要圣洁，圣洁的服事神才会纪念，不是服事神就纪念，要圣洁，圣洁是神的属性。好，那不洁怎么办？神已经讲出来要到营外去，然后得到什么医治之后才回来，洁净之后才回来，不然会影响整个军队。好，第三节说，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把话起来污秽这两个字。好，所以你看圣洁跟污秽很明显的这个显现出来。这营是我所住的，这个字把它圈起来。这个营是谁的？当然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这个营是谁住的？是神住的，神住在当中。所以我们明白原来神很在乎圣洁，他就是圣洁的神。我们在教会的这个教会的生活，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我们所服侍的主是圣洁的主，所以预备一切都是要从这边出发。好，第四节，以色列就这样行，把旧画起来。你看到刚开始整军的时候，哇，他们都很听话，刚开始的时候都非常好。但是你看读了以色列史的时候，就发现到好像刚开始都不错，然后中间开始遇到困难，遇到挫折。或者遇到什么挑战，又去拜偶像了，然后呢，又被这个掳掠了。这个在历代志也看见，看到这些君王也是如此。所以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我们一定要警醒， 我们要奔跑到底。哦，我们这到下半场比上半场更为重要，要彼此扶持。我们奔跑已经一段日子的人一定要警醒。他说刚开始都非常好，是顺服的，使他们出了营外，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么行。看到吗？摩西听谁的？听神的。神告诉了摩西，摩西都告诉这些70个长老，或者告诉了所有的这些支派，告诉这些千夫长百夫长，告诉他们呢，一路上就下去了，大家都什么遵守，那个叫军队，命令下来全部都遵行的，没有什么意见的，大家都是一个一致，因为是从神来的嘛，神讲我们就要听啊，那神透过人跟我们讲，上一代跟我们讲我们就听，难怪这个是神所喜悦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军队。所以你看到第一节到了第四节讲到军队呢，神住的地方一定要圣洁，从哪边圣洁开始呢？从身体的圣洁开始，从我们的身体的圣洁开始。所以看到清清楚楚，第一段呢，神在乎圣洁，是身体方面的圣洁，所以我们要圣洁。好，接下来从第五节到第十节是第二段，讲到财务上的圣洁，财务上的圣洁。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到第十节，预备，请。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干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的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那人若没有亲属可受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以色列人一切的生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
好，第二段从第五节到第十节讲到财务上的圣洁，财务上的圣洁。神又对摩西说话了，你要小谕，要告诉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这常犯的罪是什么呢？在下面就讲很清楚，他说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罪了。好，这边讲到两件事，只要你犯罪一定有得罪两方面，一主要的方面是得罪神，你要无论犯什么罪一定要跟神有关系，因为这个圣经教导们你会干犯神，所以不要随便去犯罪。第二个呢，也会干犯人，是两方面的。 OK， 当然自己呢也是会受损哦。这边讲到说人常犯的罪有什么呢？这边讲到来，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如数赔还代表呢，那亏欠可能有关物质，可能有关什么财务咯，他亏欠人家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如果人跟人之间有借贷的话，要照着还给人家，但是你借了之后不还就打完个马嘎了，就是借了不还了，或者我没有借你了这个东西呢就好像说就是强盗一样。神很在乎这件事情在牧养当中我们也遇过这样的会友明明人家看到你落难的时候帮助你我跟这个同工也帮着陪伴你，然后同工起来帮你付这个钱，但是到时候你们起来了，哇，人家想说你不是讲好如果你们起来就如数什么奉还，也不要你利息可是他说没有或者说就更小点手气就走人了然后就怪罪教会怎么这种事情有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得罪神的事。人家帮助你，怎么可以忘记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亏负人的要如数什么赔还，然后呢还包括什么五分之一要归还什么所亏负人的，代表什么利息要加上去是不是？你借钱要不要还？要。你跟银行借要不要钱？要不要利息？要嘛。神在不在乎？在乎。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亏负人，今天听了这道赶快还给人家，并且五分之一什么还给人家，是不是？是吗？耶稣经过一棵树叫撒该下来，撒该遇见主之后，他马上说，我若讹诈多少，我一定要如数什么奉还，并且呢还要几倍奉还给人家了，因为这是旧约的概念，耶稣也让他这么做。所以在旧约新约有没有一样？一样，神在乎。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说我个人圣洁就好，财务也要圣洁，亏欠人家要还给人家， 我们对财务要清清楚楚，要圣洁。特别我们在服事主的一定要圣洁，公务呢就要属于公务，啊，公务有规定，我们就照着规定来做就可以了。这样了解吗？不能说一支小铅笔我就拿回家去，这是属神的，这是圣的洁的，是神的。你要呢就跟教会讲，或者要照教会的规矩来做。这样了解吗？别再讨厌啦，好像在工作也没有人知道，反正这笔头铁灯弯架铁弯三米郎啦，这个都是要自由的事情，因为这是不圣洁的事。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亏负的时候，请记得要如数赔还，并且五分之一要归还谁？亏负的人。对神对人都不要亏负，这是啊，一开始第二年神就教导他们的一件事情，不要亏负。好，这边讲到第三啊第八节，那人若还没有亲属可所赔还的，那当然就归给祭司了。好，当然归还啊这个物之后呢，还有一件事情，他要把赎罪的公羊怎么样带到祭司面前。为什么要赎罪的供养？因为已经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只要犯罪就要什么？要赎罪。所以呢，不仅要把五分之一的利息给人家，然后把过去的这些欠人家还给人家，还要包括把亏欠神的带到祭司面前，然后呢对付你这样的罪。弟兄姐妹，我们对付罪后不要轻忽，不然你很容易再犯，会累犯。讲清楚吗？因为神用这方式让到说，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我们到新约很容易就轻忽了，因为有耶稣的宝血了，好像不用付代价了，这是错误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付罪要对付到彻底，要认真。当你这样亏负的话，你就你要损失很多的地方，你以后就不会犯了，是吗？是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对付就是代表要付上代价，付上代价呢，我们就不会轻忽罪，不会再累犯，哇，很容易就会再发生的，继续亏负人家，哦，这个就很非常糟糕的，哦，好，接下来呢，如果这个人呢，啊，在拿给祭司之后呢，好像要还给这个对象，但是那个对象不在了，那就给他亲属。如果亲属也没有了，就把这个举祭啊，这个祭啊祭物呢，那就归给啊祭司，因为祭司是代表神的意思，就还给啊这个上帝了。上帝一样会接纳的，只要愿意付代价认罪，神都接纳。神都悦纳。好，所以第十节说，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还给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亏欠他，我亏欠神，我得罪神，冒犯神，我就把这个举祭呢献在神面前。这些呢，请记得，祭物有牛有羊，代表都要付什么代价，都要付上代价，哦，这个就是付上代价的一个结果，那上帝就会悦纳。好，这个你看第五节到第十节就讲到财务这方面要圣洁，如果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要付上代价，而且如数奉还，还有五分之一的利息，并且要把羊牛带到祭司面前，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真实的认罪悔改，神就洁净，哦，这个就是看到整个营区里面有这样人跟人之间财务的不圣洁，就要对付。好，第三段呢，讲到十一节，哦，比较多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十一节到二十节，十一节到二十节是第三段的，一起来读。来，
耶和华摩西说，对摩西说，你想与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抓住，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者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为她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浇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数据，是思念的数据，使人思念罪孽。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方取点尘土放在水中，祭司要将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数据，就是遗恨的数据，放在他的手中，祭司手里拿着自咒诅的苦水，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了这次咒诅苦水的灾。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祭司叫
好，这边就好了。来，这一段呢，很清楚告诉我们，讲到说婚姻里面有没有忠实，婚姻里面有没有忠实，因为神很在乎，用在新约是如此哈。我们一定要在婚姻里面要圣洁，如果不圣洁的话怎么办呢？啊，神也告诉摩西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这个你一定要很清清楚楚的遗恨的条例要告诉以色列百姓，把这样的条例呢清清楚楚的教导以色列百姓，这个是一个条例。好，他说婚姻里面如果丈夫呢对妻子有一个遗恨的心，就是嫉妒的心在当中，好像有个疑心，好像我的太太好像跟人家有染了，心里面觉得很难过，好像已经戴了绿帽子，但是又没有证据，怎么办呢？他抓也抓不到，心里面难过，也不晓得到底怎么回事。好，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一下，婚姻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两人成为一体，没有什么秘密的。如果还有这些外遇的事情怎么处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旧约的方式就是要把这个事带到神的面前来。当然旧约是一个直接宗教的法律就在当中呢，就是律法嘛，他们直接带到祭司面前，祭司就像法官一样要直接做判断的事。那祭司也代表神，就是代表神，然后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来面对神，所以他们的方式就直接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这边清楚告诉我们说，丈夫如果有这个记恨的心，记恨的心就是英文直接讲说是有那种嫉妒的感觉了，有个怀疑的心在当中的。有时候我们这个结婚都知道，有时候你会特别敏感呢，你的丈夫怎么样，妻子都会特别敏感，你今天看起来就怪怪的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两人成为一体嘛，怎么会不知道呢？一定有知道的，所以你不要否认你太大好悲心了，其实他有感觉的，这样了解吗？你们两人成为一体，很有感觉的。那丈夫又对妻子会不会感觉？也是会有啊。那这边讲到是妻子有染的话，丈夫的疑心好像就出现了，都是正常的。那我也不晓得到底真跟假的，但是觉得你就是越来越怪，就是怪就对了。那怎么办呢？也需要有证据嘛。那我就把你带到什么？带到祭司面前。好，我要为你预备什么呢？一团面咯。那这个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不能加上什么油，也不能加上有些这个馨香的地方在乳香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素祭，代表什么呢？好像我们常常在剥饼的那个无效饼一样，没有任何的效在当中，是纯洁的意思。你要抓在这个手上，然后跟我一起去到那个地方来面对祭司的审问在当中。好，那这样怎么处理呢？他说一方面呢就带到祭司面前，那记得这边十五节说使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什么罪孽，把它画起来。这个素祭的工作主要是让我们想起到底我们手上抓的这个素祭有没有，它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东西在里面，是完全 pure。 你也是如此吗？你要记得这看得到的东西，你自己呢就要想，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的，还是里面有一点点笑在当中，看起来看不到可是会捧起来会那个最后是什么，好像酵母一样，会让你什么越来越沾染，越来越大，会扩大的，会扩散的。所以你就拿着这个让你常常想，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所以就叫做思念。那神你还会方式很好让你要去想念，马上就知道看到地方就马上很直接想到你有没有了，是不是清洁的，是不是圣洁的，洁白的，一看就知道。好，再来呢他要把这样的事情呢带到了这个祭司面前。好，我们看到十七节，祭司要做几个动作。第一个，祭司要拿出什么圣水，圣在瓦器里，好，把它化起来。圣水不是这个水多么圣洁，而是告诉他们说人要什么圣洁不是水圣洁，是人要圣洁，让他看到这个面呢也要圣洁，祭司也要圣洁，我所拿的水也是圣洁的。为什么都是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你来到神的会幕就在神的同在里面，所有一切都圣洁了，所有一切都圣洁，是因为神的同在，所以也变成圣洁，衣服也变成圣洁，人也可以变成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你看，多一个圣在当中，是因为不是水本身会圣洁， 所以我们在吃啊这个啊吃这个什么圣餐的时候，请大家记得那个葡萄汁跟饼看起来就是一般的东西嘛，是物质的，但是因为祷告之后就分别为圣了嘛，因为有神的同在跟祝福，那个地方就是圣洁咯。你现在你坐的地方叫做圣殿咯，你摸的书叫做什么？圣经咯。这样清楚吗？因为有神的同在，一切都圣洁了。这个水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成像天主教啊，哇那个仪式一堆啊，你要喊我、哦、好像这个就是圣洁的、哦、请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同在就是圣洁的、哦、不是那个仪式让你圣洁，不是那个水叫是使你圣洁，是神的同在，所以一切都圣洁了。好，祭司你看呢，拿了圣水呢、在瓦器当中呢，又在这个帐幕的地上取一些什么尘土，帐幕是代表神同在的地方吗？那个土地吗？然后把它放在什么水当中、哦、拿来，可能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妇人呢来到面前说要什么，他一个动作叫逢头散发，丰头散发代表什么？没有梳妆呢，代表他愿意悔改，要以怎么样在神面前、在神面前真正要对付他的错误或者他的罪。好，那就站在祭司的面前开始拿个面、哦、他的手要拿这个面、哦、然后呢祭司拿了那盆水啊 OK， 然后呢这个水刚开始叫圣洁的水，现在呢又变成什么？咒诅的苦水，变成什么？咒诅的苦水。为什么呢？因为有罪的话这个水呢就变成咒诅了，所以赶快呢，刚开始是圣水，现在呢变成苦水，看到这个呢，刚开始是圣洁的，现在呢变成污染的。一样的，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神所做的器皿，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有没有圣洁，如果没有圣洁的话就会变成苦水了，本来是圣水嘛，变成什么？苦水了。这个是一样的东西，可是忽然间完全不一样，因为有掺杂进来了。弟兄姐妹，我们要百分之百的圣洁，不要追求百分之九十就可以了，百分之十留着没关系。一滴的毒药滴在一个杯子里面都是毒，你说一滴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 pure water， 但是一滴下去了，你敢喝吗？不行的。我们对罪恶要嫉恶如仇，要清清洁洁，百分之百圣洁，不然就百分之百的不洁了啦，就这样子，没有百分之九十的啦，百分之九十五的啦，全部的不洁。我们对婚姻也是如此，要百分之百的圣洁，不要有这个思想，一年还在想第三者、第四者，已经结婚了，还是凶把郎。嗯，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啊，这个新闻媒体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些名流是不是这样子？影星是不是这样子？是，这个是圣洁里面很大的一个冲突啊。我们在教会领受到知道，主是这么讲的，我们就照着神的话，阿们，百分之百的圣洁，然后神要我们百分之百的圣洁。好，接下来如果不解怎么办呢？你看苦啊，这个变成咒诅的苦水。接下来妇人就要起誓，因为他在神面前，在会幕前呢，他啊对他说：“来，若没有人与我啊与你心意，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个咒诅的苦水的灾。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啊，好，他就要发这样的咒语啊，有或者没有嘛，都要在神面前。”要讲出来，因为你现在是面对神了。好，接下来看到结果了，我们看二十一节，读到三十一节了，二十一到三十一备，请来。
祭司叫妇人发咒起誓，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誓语，并且这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们，阿们。”祭司要写这咒语，主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又叫妇人喝这自咒主的苦水，这水要进入它里面，变苦了。祭司要从妇人的手中取那遗恨的素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拿到坛前，要从素祭中取出一把，作为这事的纪念，烧在坛上。然后叫妇人喝这水，叫她喝了以后， 她若被玷污，得罪了丈夫，这治咒诅的水必进入她里面，变苦了。她的肚腹就要发胀，大腿就要消瘦。那妇人便要在她民中被人咒诅。若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且要怀孕。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或是生了遗恨的心，遗恨他的妻，这遗恨就得条例。那时他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在他身上照这条例而行，男人就为无罪，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好，这边21节说，妇人如果在这个祭司跟这会幕面前这个立誓的时候，他要记得有或没有都要宣告出来，祭司陪伴着他。好，祭司就叫这个妇人要发咒语发誓，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民中被人咒诅，成了事余。如果你发了这个咒语之后呢，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你有一个结果。你如果是这个不解，或者你说谎，真的是跟人家有染呢，你喝了这个水，然后在神面前立了这个咒，因为对付咯，你看到你还是说谎，神这边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结果出现，你的大腿会消瘦，然后肚腹什么发胀，大腿会消瘦，肚腹什么发胀，代表说什么呢？他们讲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再会有生孕了，不会有怀孕了，因为你会变成什么一个不会生一个不会生小孩的一个妻子，对一个那时候的女人是一个极大的咒诅，因为不会生下一代是很大的咒诅的。你肚腹呢发胀而已，但是呢你的脚是枯干的，你生不出孩子出来，所以这个解经是讲到说不会怀孕的意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咒诅哦。所以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啊，我们在神面前呢要圣洁，圣洁呢神就会祝福我们生养众多了，很自然就生养众多。如果你不然呢，这个咒诅就会在当中的，要对付。如果没有对付的话，就会生不出来。好，这个大腿消瘦，肚腹发胀。我们也想象了，那个女人一定很难看的了，身材已经很难看的嘛，对不对？哇，可能变超美亚卡，然后呢肚子很胀，但是又生不出来，那这个是很怪的哈、哦，所以很难看哦，也是很大的一个咒诅。然后呢，再来呢，一辈子哦都会被人家什么取笑。在营里面的知道这个人呢更加有染，这个人更加有染，大家看到他都要发出那个咒语，所以这个很严重的罪啊。所以神看不看重婚姻呢？很看重。他们一出来第二年，神就颁布这个条例，让以色列百姓在婚姻上，在男女的这个情感上一定要圣洁，不能有污染在当中。好好，接下来如果发过誓之后，22节说，这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肚腹发胀，大腿消瘦。然后妇人要回答说什么？阿们阿们，是代表什么意思？ Yes Yes， 我认同，我同意的意思。你喝下去，就这个肠胃下去了，你就会胀起来，然后腿就消瘦。如果你说谎的话，就会这样子。好，那个咒语呢也会写在这个好像是他们的书卷上哈，然后放在这水上，然后呢就在这当中，真的是有咒诅的力量就在当中，喝下去呢就有这些变成苦的感觉在当中哈。好，再来呢这边祭司要拿要从妇人的手中拿遗恨的素祭，在耶和华的面前摇一摇，拿到坛前，然后呢有一把呢就把它烧在祭坛上，然后这妇人呢就喝这个水。好，这个就是整个一个过程在当中哈。好，这边有两个结果。27节说，她喝了之后得罪了丈夫，这咒诅就会进到她的肚子当中，那水会变苦的，那肚腹就发胀，大腿就消瘦。好，这妇人呢在民中就被人咒诅。如果真的是谎言，她真的跟人家有染，结果就是27节讲一样，她的身体呢会有很大的改变。再来呢，他喝的水呢不再是一个很圣洁的水，是变成苦水，然后咒诅进到他自己，然后开始断绝生育的能力，然后呢很糟糕的是他整个家族都很羞愧了。大家想到这个妇人都是不解的，所以你看到不要觉得一个人偷偷的犯罪，我告诉大家一个人犯罪会影响整个营区，我再讲一遍，一个人犯罪会影响整个营区哦，亚干犯罪攻打爱城，结果呢失败啊，整个影响到以色列百姓哦。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犯罪，说哇这是个人的事。 No， 你会影响你的家庭，你会影响你整个家族，你会影响整个军队。所以我们要记得，在犯罪之前，不要只是自私，我自己就好了，会影响整个的。当你想到这个，你心里面就会哦，主啊，提醒我不要随便犯罪。我的太太会很伤心，我的丈夫会很伤心，我的父母会很伤心，我的孩子会很伤心，我所带领的人也都会很伤心。请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不会随便去犯罪，不然这个影响力很大。好，如果他是清洁的，二十八节说这妇人没有玷污，确实清洁的，就免受这灾。而且什么怀孕代表什么呢？他没有了，他是圣洁的，他是忠实的。然后呢，喝了这个不是咒诅的水，反而是圣洁的水，喝了下去反而什么怀孕咯。所以咒诅变成什么祝福嘛？啊，一样的东西怎么不同结果了？因为里面的内心的光景啊，内心的光景如果对的话，上帝的祝福就会下来；如果不对的话，就变成咒诅了。所以主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保守住。神能啊，祝福跟咒诅呢一线间而已。好，最后来这边讲说，妻子背着丈夫行污秽的事，或是人生的遗恨的心，遗恨他的妻子，就遗恨的条例，把遗恨的条例画起来。那时他要叫妇人站在我面前，祭司在他身上照这条例而行。所以这条例呢，就是他们的律法了。他就把它很清楚的规定出来，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呢，就来做这样的一个反应就对了，找祭司。那祭司也照着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这婚姻不忠实的事。哦，这个呢清清楚楚就把它定规出来。我觉得要常常为我们台湾祷告，我们的律法太松宽了，真的太松了。我们台湾的婚姻是很糟糕的，都跟人家乱学，学到最后你看是走向这条灭亡的道路嘛，是不是？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这条例是不改变的，神在乎是婚姻的忠心、忠实跟圣洁。不然台湾下一代是很辛苦的，我们已经遇到这种问题，来势汹汹，冲击了家庭的根本。这都要起来祷告，为台湾的根本在祷告。婚姻的条例律法呢，要很好的有保护的行为在当中。好，最后一个，男人就为无罪，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如果他犯罪，就是有担当自己的罪。好，所以你看到第五章里面整章讲到一件事情，神是圣洁的神，他住在圣洁的当中，人跟他住在一起都必须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我们希望我们服侍的是圣洁的基督，我们围绕在基督旁边，我们要靠他做一个圣洁的生活。好，那再来呢，鼓励大家要记得几件事。第二件事情呢，我们除了圣洁之外呢，请大家记得神的圣洁之外呢，我们自己在哪方面都要圣洁。这边讲到三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身体上要圣洁，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一定要圣洁。好，所以这些不洁呢，我们要去处理。好，身体要圣洁。第二个呢，财务要什么圣洁，跟人的财务要清清楚楚，不要亏欠人。好，如果亏欠人会得罪人，有得罪谁？神哦。如果得罪人，我们赶快去还吧，也把人家利息还上去，然后呢在神面前也真实的认罪悔改，你就不会再犯一样的错，不然很容易去这个财务呢就冒犯了别人，神很在乎的，你也要在乎。第三个是什么呢？你看篇幅最多是什么？婚姻咯，写那么长，前面是两段才五节而已，这边讲这么多，代表什么？神很看重。所以我们结婚的一定要圣洁，一定要好好的经营我们的婚姻，在神面前呢好好的来走圣洁的道路。如果不洁的话，我们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这三方面呢，就告诉我们神是在乎圣洁的神。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我们看见分别为圣的重要性。主耶稣，感谢你就住在民当中，你是道成肉身的主，现在也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都知道我们本来就是不洁的人，犯罪之后就活在罪恶的权势底下，但是耶稣，你已经为我们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我们透过耶稣的宝血，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透过耶稣的圣名，我们都能够完全得以洁净，也帮助我们活在新约，要充满感恩的心，充满赞美的心。更重要的，我们要守住圣洁，靠着圣灵，我们随时都可以圣洁。透过圣经，透过真理，我们都可以圣洁。透过耶稣的十字架的宝血，都可以圣洁，帮助我们都常常活在圣洁当中。因为你是住在圣洁里面的主，帮助我们不要跟神隔绝，我们要活在跟神同在里面。好吧，我们再次站起来，我们一起方言来祷告，就是把圣洁的恩膏充满在教会里面，人人都圣洁。开口来祷告，来，是给亚拉格达亚拉格萨嘎。